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今年的宣教月，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现在在宣教的这方面，可能大家可能还达不到那么怎么讲呢？那个地步，所以我比较先从福音的角度，因为基本上福音和宣教是一体的两面，其实两个还是不太完全一样。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自己先没有传福音的心智，那就更遑论宣教了。所以我今年也比较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在宣教我们就是等到我们有了传福音的这个心智之后，我们会在宣教上我们就比较更进一步的。大家在这方面的观念就比较开展，比较宽阔一点。其实刚才主席带我们念的这一段的经节呢，我想有一个观点是我们需要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是欠了神的债，圣经也从来没有说我们是欠了恩典的债，圣经也从来没有说我们是欠了救赎的债，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这是唯一神告诉我们，我们所欠的债。神在基督里免除了我们一切的罪债，神也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还得了、还得清恩典的债。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还得了神在基督耶稣里救赎我们的债，所以神知道我们还不了这个债，所以但是神只提醒你跟我，我们欠了福音的债。也就是说，凡是蒙救赎恩典的基督徒，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着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有责任去还福音的债。因为我们自己先蒙受的福音，蒙受的救恩，蒙受的恩典，因此我们有责任去还福音的债。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四、十六节刚告诉我们，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不但我们自己得救，我们也有责任去还债，使别人也因此能够得着救赎和福音的这样的恩典。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欠谁的债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同声来念，预备来。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们都欠他们的债。我们这里看到希利尼人 Hellenistic 其实就是指 Greek， 就是希腊人。因为当时保罗在希腊罗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希腊讲求的是智慧，希腊讲求的哲学，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对于这些高知识分子、高知识水平的人，我们欠他们的债。这些人受到希腊哲学的思想影响，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除了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欠他们的债。我们今天在北美，我们欠谁的债啊？很多中国大陆来的知识分子，我们看见他们还是有许多人还不认识福音，不认识耶稣，我们欠他们的债。就像保罗那个时代欠这些希利尼人的债。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欠化外人的债。化外人是指什么呢？指这些夷狄之当时在巴尔干半岛那些南欧那些没有知识水平的人，他们是被掳到欧洲，这些没有文化水平的人。所以不管是知识分子，我们欠他们的债，非知识分子我们也欠他们的债。那今天在北美，哪些人是非知识分子啊？你们有没有？其实我们常常去，哪些人在餐馆里面打工的？哦，当然现在从很多中国大陆来不一定在餐馆打工的都是非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知识分子，只不过是等候移民 或者是一刚来他找不到工作，他就先在餐馆打工。不过一般来讲，你说在超市里面工作的或在餐馆打工的，我们就姑且说他们是所谓的没有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他们还是有知识分子。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北美哪些人是知识分子，我们可能需要接触的，其实都需要。所以最典型的，神把一个大学摆在我们教会旁边是什么？啊，卡加利大学。我跟师母来了以后，我们第一个觉得最重要的，我们教会现在平均的年龄层都是老年化了，那么我们需要，教会需要年轻的一代，教会需要 reach out 到这些年轻的，先从这些大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接触他们，让他们能够一个个的信主，使他们能够来到教会，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精英分子。教会需要年轻化。我们教会的中青代人数并不多，那我们教会需要被年轻化。那最好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进入大学的校园。那我跟师母我们来了以后，我们进到校园去，发现很多的困难，学校有很多的设限，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就想出一个方式，我们就先从我们家开始，先在我们家聚会，邀请，但刚开始只有两三个人，然后慢慢神祝福我们，我们家待不下了，就用我们家下面的 party room， 下面 party room 每一次要收25块，也实在是成本不合成本。后来慢慢逐渐感谢主，我们就移到教会。现在我们看见大学生他们需要福音，知识分子需要福音，博士生、硕士生、学士生通通需要福音。在餐馆工作的，在超市工作的这些人打工的，他们也是知识分子，有的人可能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一样需要福音，不管是西利尼人是华外人都需要。感谢主，今年神给我们在 Medicine Hat 距这里多少？3个小时。那边比较偏僻一点，那边有不少的人在那打工，我跟那边的教会的负责人联系，他们很需要福音，他们那边的教会也没有牧师，他们要邀请当地的中国人去也很不容易。这次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到 Medicine Hat， 到那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我们准备10月6号，我们目前师班全体参与，感谢主，已经有19个人。我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发出一个呼召，也是一个挑战。我们欠了他们的债，我们自己得着这样的福音的好处，我们自己得着这样的恩典，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需要去还这个债。这个债其实有几种方式。第一，这次的短宣行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第二，我们可以在随时的场合跟你的邻居，在超市、在餐馆、在飞机上、在巴士上，很多的机会我们都可以抓住机会。神给你英文，你可以讲英文，你可以跟不懂中文的人，你也可以跟他谈福音。神给你 Canadian passport， 不是让你去方便去旅游，不错，当然这是方便，但是更重要的，神给你加拿大的公民身份，让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去。你拿着加拿大的护照，不是让你去玩去 having fun， 不错，是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给你这个 passport 是要给你方便到各处去，把福音传出去。我坦白告诉各位，你我不是 Caucasian， 我们不是白人，所以我们不是在 terrorist gun site， 恐怖分子不会对你我来瞄准我们，来要射杀我们。 但是你却是加拿大的公民，你可以用这个方便去传福音。恐怖分子他不会打你的，据说恐怖分子好像还对中国人还蛮友善的，是不是啊？他认为你是中国人，他不认为你是加拿大人或是美国人。我有美国护照，我有加拿大护照，恐怖分子不会认为我是美国人或加拿大人。所以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中国人特殊的恩典。当你拿着这个护照出去，不是只是说我为了我自己享受 enjoy， 不错，这也是神给你的恩典。但是你的旅游带着一个使命，神给你会讲英文，是让你可以借着这个工具来向人传福音。那后面我会讲，你说我不会谈福音，你说我不会跟知识分子讲福音，亲爱的姊妹们，保罗说对于希利尼人知识分子你要跟他谈福音，对于话外人非知识分子你也要跟他谈福音。怎么谈？今天西方的世界已经完全被世俗的人文主义给腐蚀了。1972年，英国的圣公会的牧师 John Stott， 我想很多人你可能听过了，他有一次受邀到英国的大学学生的团契的联会去证道，他探讨的题目叫头脑 brain， 叫 brain。他告诉这些大学生，头脑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的地位。 John Stott 牧师他当时引用了英国的庞马斯顿爵士，他曾经在1849年的7月21号在英国的下议院所说过的一段话。庞马斯顿爵士他在下议院说的什么话呢？他说，思想强过军队，思想若是以真理和公义为基础，终必胜过步兵的刺刀、炮兵的炮火以及骑兵的冲锋。换句话说，思想比一切军事上的武器都还更厉害，思想对于人的影响胜过核子武器，胜过原子弹的威力。使徒保罗，如果你去看，特别看《使徒行传》17章、18章，使徒保罗常常在会堂里面与那些不管是希利尼犹太人那些所谓的宗教的知识分子，跟他们辩论，用理性思维的角度来探索信仰。他跟他们 dialogue， 跟他们对话，跟他们辩论信仰。对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对于在欧美或是加拿大的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日益世俗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难怪在1980年秋天，大家知道在美国芝加哥有个很有名的 Wheaton College， Billy Graham 牧师就是在那个学校毕业的。在当时，当 Billy Graham Center 在 Wheaton College 落成的时候，他们特别邀请到一个黎巴嫩裔的一个基督徒的教授，在哈佛大学做退休，当时他是退休了，已经退休了。那个时候在洛城里的时候， Billy Graham Center 特别邀请他，这个人叫做 Charles Malik， 邀请他去讲一个专题，叫传福音的两大任务。当时 Charles Malik 他讲了下面这段话，他特别提到说福音是用来对抗世俗主义的。他提到福音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果效，他特别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还提了这几个人，包括洪宇建，洪宇建大家知道吧，包括冯秉成大家知道吧，包括范学德，有没有听过范学德？我跟他 两个 deal 了，我们 deal 了好几年，在芝加哥，他也跟我辩论过，他也跟许多的大学的教授，跟基督徒，跟三一神学院的教授去辩论过，因为他是在吉林省的叫马列哲学院教马列哲学的思想的，讲思想的。张路家、刘同书这些人 Charles Malik 都提到他们的名字，说这些人都是靠着福音的大能，在他们的思想上被福音所攻破、所夺回。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格林多后书第十章，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兵器，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拦阻人的各样的自高自大的之事一概的攻破，又将个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这里面提到的就是思想的问题，就是思想的问题。当 Charles Malik 在这提到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征服人的思想，使人的思想心中的营垒被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我们教会，我不知道图书馆有些书大家有没有去看，有些书其实我是鼓励大家你去借来看，可以开启你的一些悟性。除了从属灵的角度，也帮助你怎么样从思维理性逻辑的角度去跟人谈福音。其实大家应该去看，因为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你们在座很多人学位比我高，我只是两个硕士而已，但是你们在座的有的人还两个博士。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福音不是纯粹用逻辑理性思维来跟人去如何去如何，但是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后现代人的逻辑理性思维是特别的强。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我们主要靠的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也给我们悟性，圣灵也给我们逻辑理性思维。我们有逻辑理性思维也是神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里头的，神也给我们逻辑理性思维，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神话语的能力，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到人的心中，将他们的心意思想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这对于知识分子，但是对于那些话外人非知识分子怎么办呢？也许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介于知识分子跟非知识分子之间。你说如果要我用逻辑理性思维跟人谈福音啊，我没办法哦。那你说要我跟那些话外人没有知识分子的人向他们谈福音，那我也很困难。你不知道怎么样切入话题，或者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开启话题。但是我们来看，注意，我们来看第十六节，保罗怎么说？十六节。好，那就算了。保罗说，福音乃是神的大能。注意这句话，神的大能是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神借着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当我们跟不管是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我们向他们谈福音的时候，切记不是凭你我的口舌，也不是凭我们的辩才，也不是凭我们的知识，乃是凭着圣灵的大能。如果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何须担心怕人家不接受， 因为使他信的是谁？是谁？是神，不是你跟我。你注意哈，假如你很有口才的辨别能力，假如你很有知识学问，逻辑理性可以去跟人谈福音，请不要忘记，你的逻辑理性，你的思维，你的口才，你的辩论，也是神的恩典。因此当你在用逻辑理性思维口才跟人辩的时候，请注意，不是你有多大能耐，若不是圣灵，我们也没办法。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所有的都是神的大能。你浇灌，我撒种，使他成长的是神。我们没有可夸的，但是我们应该感谢主，神给我逻辑理性判断思维，神给我口才可以把福音辨明。但是我再强调一遍，真正的福音不是靠口才来辨的，真正的福音是靠生命的流露的见证，真正的福音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这是我们需要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一点，别人拒绝你，你不会灰心了。因为人家拒绝的不是你，人家拒绝的是谁？是谁？是神。因此你何必害怕呢？你何必担忧呢？你何必恐慌胆怯呢？不需要，亲爱的姊妹们，完全不需要。因为人家不是拒绝你，而且也不是你的口才。如果这个，如果你太依赖你的逻辑理性口才，你希望大，你失望的也大。你没有看见，你依靠的是圣灵的大能，你完全是依靠你自己的智慧，那反而是徒劳无功。其实福音很简单，你只要告诉人，让人知道他们的失丧，让人知道神主权的救恩，让人知道神主动的恩典，让人看见我们需要认罪悔改，让人看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其实传福音很简单，你在跟人谈福音，谈任何事情，你可以针对他谈话的内容，你把福音切入进去。你需要用祷告跟对方谈话，你有用祷告的时候仔细听对方的谈话，圣灵就会给你智慧，在适当的时间把福音切入。其实谈福音并不难，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传福音是一件美事，我们不需要担心用什么方法，你只要祷告，依赖圣灵，依赖神的大能，神就给你智慧，在恰当的时间切入福音了，你就可以得着这个灵魂。有一个宣教士，其实过去所有宣教历史，有些宣教士他们到宣教工厂去，他去在宣教的过程中一个果子都没有结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case 啊？有没有？但是第二个宣教士去，所有这些果实，果实累累都结出来。那我请问，是第二个宣教士的功劳，还是第一个宣教士的功劳？第几个？第几个？两个都有，我宁可说是第一个，因为他撒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记住一件事，你只要尽你该撒种的本分，其他的交给主，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有的人吃一个饼就饱了，有的人要吃两个饼才饱，像我要吃十个饼才饱，时间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不要灰心，关键是你我有没有心去做去传，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名字叫做斯可福 可能有人听过了。由于他精明能干，不少的客户找他，在他的客户当中有一个人是基督徒，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麦多马。麦多马每一次跟斯可福在谈一些法律上的一些事情，他心里面有一个负担，很想向斯可福传福音，可是他不敢。为什么？因为斯可福逻辑理性太强，因为他是一个律师，他不敢跟他谈福音，他始终不敢开口。那有一天，麦多玛终于鼓起勇气，他知道他向斯可福传福音，他没有办法用逻辑理性跟他谈，他就只要讲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他鼓起勇气问斯可福，你为什么不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哎，请问这句话我们都会不会讲？哎，你会不会讲？难不难？回答我，难不难？不讲我下去了。难不难？啊，我告诉你，这句话很容易，可是这句话很难。难在哪里？这是 paradox。 难在哪里啊？难在哪里？难在你是不是用祷告的心，有还福音债的心。如果你有祷告的心，你有肯还福音的债的心，这一句话就变成容易。如果你没有祷告，你没有有一颗心愿意完成大使命传福音，这一句话就永远出不了你的口，对不对啊？很简单一句话，你为什么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句话对 小孩子讲就够了，竟然要对一个大博士讲。但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斯可福听了内心砰砰然，他说一句话，他说圣经是不是说酒徒不能够进天堂？这是斯可福讲的。麦多玛说，你没有回答我问你的问题。哎，有没有勇气啊？啊，有没有勇气？麦多玛说，我是问你，你为什么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第二次 repeat 同样的一句话。其实他什么都没有讲，就这么讲，很简单的一句话。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一句话，圣灵动工，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请注意，福音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器皿，只要你用祷告还福音债的心态，很简单一句话，神就可以使一个大博士、超博士、一个大有名的律师，就叫他折服，使他的心意被夺回，将归向顺服基督，就这么简单。谁又会想到这么一位对于教会如此大贡献的斯可福，竟然被一个笨口拙舌的一个平信徒就带领他信主了？后来斯可福写了圣经的注释啊，圣经函授课程啊等等，他写的非常多的很好的这些教材。亲爱的姊妹们，你以为传福音真的那么困难吗？认为传福音困难的请举手。我看到有人举手，而且是很有负担传福音的。亲爱的弟兄们，求神改变我们的观念。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第一，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第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凭着你我，但是借着你我，只要有一颗心，有一颗还福音的债， 用祷告的心，依靠圣灵的心，神就借着你的口，借着你的爱心，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信靠，神就成就大事。你相信吗？你说，哦，我尽了好大的力量，好大的努力啊，爱人请他吃饭，也为他祷告，也向他谈福音，可是好像都没有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表面看没有果子，你将来到基督台前，神算你这些果子。为什么？神是看你的心，你有行动。神不看你结了果子，在这种情况下，神是看你耕耘多少。结果子的是神，你只要耕耘，你只要去传。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在你周遭，你有多少的家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我知道我们有一种矛盾，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如果你太太没信主，丈夫没信主，孩子没信主，上面有父老没信主，你一定说，哎呀，算了，主啊，我这副德性，他们怎么会相信我？向家人传福音是最困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说你欠他们的债，请注意听这句话，当我或是你在我们的家人面前越是困难传福音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困难度要你重新回到他面前，好好的自我省察，我是不是真的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让我的父母亲，让我的太太，让我的孩子，让我的丈夫看见今天的李军不是以前的李军。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借着这个难度让我们在他面前重新有些思考跟反省，重新悔改，重新调整，求他来改变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忘了，这是神的恩典，这不是神给你我机会逃脱这个责任，不是的。对不对啊？啊，不阿门。其他人都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的心意，也不要忘记神的旨意。困难是一定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注意听，如果没有困难，我们根本就不会依靠神。我认为是我的本事，是我的智慧，是我的才干，是我的口才，是我的能力，是我的经验，是我的长才等等等等。我们就是因为有这些困难，我们才会谦卑，我们才会去仰望神。如果不是这些困难，请原谅我讲这句话，我们不会经历神的。必须要有这些困难，我们才会扎扎实实经历神。今天在教会，在公司行号，在家庭里面，我们都会遇到困难，我们都会遇到挫折，我们都会遇到挑战，我们都会遇到冲击，这些都免不了。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传福音也一样，宣教也是一样，其实都是一样。不管对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福音乃是神的大人。保罗他传福音不以福音为耻，我们来看十六节，可以找到吗？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预备，来，我好，听到这，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以前真的福音为耻啊，我跟你们讲过，有没有？在同事面前，我在台湾中华电视公司，我做董事长跟总经理的英文秘书，常常有外面的客人，或是有时候跟同事吃饭，我每一次祷告，因为我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可是我不祷告又不行，祷告嘛，自己知道生活没有见证，祷告嘛，我又不敢，所以就干脆，耶稣啊，谢谢你给我饭吃，好。 我以福音为耻，我以基督为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将来在父神面前我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将来在父神面前我也不认他。耶稣讲了，那些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一并赶鬼说预言吗？耶稣说，你这个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我以福音为耻。当我以福音为耻的时候，我就是以基督为耻，我以我自己所信的神为耻。我不敢向人开口，是因为我以福音为耻，我以我自己以为我所信的耶稣为耻，所以我不敢跟他们传。当然我知道我们的矛盾，这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因为我自己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我怎么敢好意思向人传呢？我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也走过这条路，就是因为这样，神才要把我们拉回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就是因为这样，神才要把我们重新，让我们灵里面重新苏醒过来。就是因为这样，神才要我们重新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使我们重新得力，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 identity。当你确定了这个 identity， 你就引以为荣。我请问，我从台湾来，台湾多少？只有36000平方公尺。台湾呢，人口2000多万。以前我拿着台湾的护照进到美国，我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那美国的那个 custom official 给你脸色看的。为什么？ A tiny island， 他看不起你。那时候我拿着台湾的护照，非常的什么，引以为耻。为什么被人家看不起？心动都偷偷摸摸的，有那种感觉。可是当我拿到美国护照，我大大方方的。有一次我出卡加利，卡加利有 美国官，对不对啊？我拿着美国护照去，我出境的时候是用加拿大护照出境，然后进美国关我用美国护照，那个美 custom official， 哦，你也是加拿大公民啊 ？Yes。哦，他讲哦 ，OK。就让我过了。假如我拿他们护照，我讲，亲爱的姊妹们，你我拿到天国的公民护照，你有什么害怕？你有什么羞耻？对不对？既然你是天国的公民，为什么我们还以基督为耻，以福音为耻？我们的身份被转变。保罗说，你们是天国的公民，你们与基督同坐在天上，所以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哥罗西书。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以福音为耻。在你的周遭多少人，他们不认识主？你的顾客、你的学生、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在飞机上，神给你英文的口才，你有 English proficiency， 你可以跟人家用英文谈福音，先跟人家聊天，找到 commonality。 我跟人家谈福音都是一定先找 commonality， 不管你是老外或是老中，一定先找到 commonality， 然后就好继续谈，跟他谈福音，把福音切入进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谈福音不容易，不简，不是那么困难的、啊，不是那么困难的、啊，只要你有心，一直记得我是欠了福音的债，然后你不以福音为耻，你不以基督为耻。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他身为罗马帝国的俘虏，保罗其实就是阶下囚。但是保罗 他被一个被征服者，以征服者以被征服者、被侵略者的一种心，这个身份，他勇敢地向他的征服者传福音。保罗所传的主耶稣基督，又恰恰是罗马人所引以为耻、为羞辱的、为懦弱的这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好大的 paradox。耶稣基督是一个罪犯，保罗也是一个罪犯。他说，我虽然是被囚，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记不记得提摩太前书？我有些领会的人啊，注意啊，他说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使用你的仆人释放你的讯息。那这句话是有矛盾的，神的道不被捆绑，不需要人来释放，神的道是释放人心的。阿伯阿们。保罗他恰恰被罗马人所鄙视羞辱的死犯、死罪犯，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阶下囚，但是他却勇敢地向罗马人传福音。罗马人最注重的，凯撒皇帝最注重的是什么？ Glory, Glory。 保罗说，我所传的基督是 Glory。 保罗向那些希腊人，他们所强调的是 Wisdom, Wisdom。 保罗说，我所传的这位基督才是真正的 Wisdom。他不以十字架为耻，反倒以十字架为荣耀。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保罗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却是传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你看，好大的 paradox。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福音本身是具有祸因，你知道吗？哎呀，哎，你只要来信耶稣啊，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哦，耶稣爱你，哦，他要赦免你的罪，哦，他是 无穷尽的怜悯，哎，对不对？请问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回答我。对，我告诉你，也错。为什么？福音里面如果没有祸因，那就不是真的福音。我们今天不敢讲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如同烈火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大而可畏的，我们不敢讲这个。我们把福音的平衡性偏向一边。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不让人看见人的罪、人的堕落、人的败坏，人需要救主，人需要认罪悔改，人需要整个的改变，人需要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人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人需要接受好像是羞辱、软弱、无能的耶稣基督和十字架，那么你我所传的就不是福音，那叫成功神学了，或者是社会福音了，等等，很多的。保罗他面对罗马军事的高峰，他面对希腊文化哲学的高峰，他面对犹太人宗教的高峰，他不以为耻，他反而传讲那愚拙的道理，那懦弱的道理，那羞耻的道理。下面一堂，为什么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我会再详细的讲。我请问，我跟你讲，童贞女怀孕，你觉得，哼， 荒唐，不可信。我告诉你，同贞女怀孕，你都可以从逻辑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去讲给她听。我记得我以前讲到讲过了，我今天就不讲了。什么死里复活，哪有这种事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既然是神完全的启示，圣经所有历史事实的记载都是完全绝对的真理。如果你我不完全绝对像圣经中所有的每一字每一句，我们怎么能够跟人家传福音呢？竟然有的人信主信了很久，还不完全相信圣经里面是完全绝对的真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最后我做一个结论，穆迪他有一次 去一个布道会讲道，他看到有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孩子上台来要信耶稣，穆迪就对这个孩子说，也对这个父亲说，穆迪讲的话是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穆迪对这个父亲对这个大人说，你呢得救一半，对小孩子讲你是完全得救。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有一些荒唐不可接受，但实际上穆迪的意思是，这个小孩子是整个人得救，这个大人是半个人得救。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越早认识耶稣，越早信耶稣，像这个小孩子是越是他的福气。而这个大人父亲呢，已经五十半老了才信耶稣，哎呀可惜了。他的意思是说，哎呀，如果你早早认识耶稣得做福音，那真是多好啊。亲爱的姊妹们，不要小看哪怕你像个小孩子传福音。亲爱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向你自己的孩子传福音？如果你的小孩子从小真正认识耶稣，他是越早能够被神使用，越早在神的手中，那越是这个孩子的福气，也是你的福气。我们十月六号要到 Masonhead， 神说有谁肯为我而去呢？现在我在这里也挑战各位，耶稣今天早上也在对你说，有谁肯为我的名而去？有谁肯还福音的债？有谁能够知道不是靠你的口才本事，福音是神的大能？有谁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有谁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过去没有尽上大使命的责任传福音，这是你给我一个操练的机会。亲爱的弟兄们，请注意听这句话，这一次你我去，不是我们在做什么，实际上是神借着这一次短宣，神要在你跟我的身上做恩典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去，我们永远不经历到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不去，我们永远不会看见人灵魂的需要。如果我们不去，我们会看见我们原来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我们都犯了 tunnel vision。 tunnel vision 是什么呢？他只能看到15度，15度以外他都看不到。我们今天不少的基督徒，我只要坐在四个墙角，我们在这敬拜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在这里只要牧师你讲道要让我觉得好听， No， 我们都错了。你注意，下次我会讲来跟去，我们都是先回应基督来，来的目的是要你去。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教会要成为 mega church， No， 从来没有。其实以我们现在的人数，我们就应该开始怎么样考虑职堂了。你说牧师你是有没有搞错呀？很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负担，看见我们真的要看见神的心。 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我知道有一个老弟兄，他80多岁了，他自己身体不好，他天天还要带着自己来医治自己，但是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最后的时间，他愿意奉献，不管是在当地到远地去，他去传福音。他只有一个志向，就是我要还福音的债，我要还福音的债。亲爱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还福音的债。我自己在神面前也是亏欠，我们还了多少债？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的话深深地扎动我们的心，你的话让我们灵重新苏醒过来，让我们不是只顾着自己，我们在这里享受你与我们同在，享受恩典，享受敬拜，享受赞美，享受你的道等等。主，你更是要我们走出去，主求你怜悯帮助我们。主，我们在主面前显为亏欠，从你无用的仆人开始，他在主面前的亏欠，我们教会在主面前的亏欠，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的亏欠，恩典的主，求你赦免，求你饶恕，求主用你的爱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多少的人他们失丧，他们正朝向地狱的方向走去。主啊，求你饶恕，求你怜悯，求你给我们这样传福音的动力。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